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同来交通约翰三书哈。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主，我们何等要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主啊，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跟前的时候，当你说话的时候，让我们都有耳能听，主啊，好让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让你所要成就的工作，能够在我们的个人也在你自己的教会中能够速速的成就。我们恭敬地将底下这段时间托在主你自己恩手的当中，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除了这纲要之外，我们请大家翻到约翰三书。约翰三书是一卷非常短的书哈，那我们也许就请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卷书总共15节我们就一同读一遍那我们这样子来读，我们请弟兄们呢读单数节我们请姊妹们读双数节，好不好？如果我们找着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弟兄们先来。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顺顺，真实听话，正如你的灵魂顺顺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正人难爱，若可以落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他们一同为真理。
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
所以我若去，必要听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为己。他这件事在中间，有人现在他
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你有行善，有众人为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我原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好，那我们就把这卷书刚刚读过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一二三书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那约翰呢，二三书呢，这两卷书呢，彼此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这个写书的时间呢，是大概是在第一世纪末那我们这边的纲要是提说是大概是主后80年到90年呢，那是略略比第二书稍微晚一点。那也有其他的读经的人呢，看到这个时间也许可能再往后再延一些，也许是主后95年到主后99年98年。无论如何这卷书呢跟二三书写的时间是非常的近，大概是在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写的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本文呢，我们看见约翰所写的呢，这是一封给私人的书信写给一位弟兄叫做该犹这个实际上这个该犹我们如果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的话呢，圣经里面提到的该犹提了好几次实际上呢所指的都是不同的人 那在比如说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提到有一个马其顿人名叫该犹啊，当时在以弗所呢发生了一些的动乱哈、啊，那有人就把那个该犹呢跟亚历达古呢推进那个戏园里面，这个是记载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后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呢，又有另外一个该犹啊，这个该犹呢是特庇人。那他是跟保罗还有一同前往小亚细亚其中的一位。那在哥林多前书啊又提到一个该犹啊，这个呢是接待保罗啊，还有保罗的那一家人的一个他们这个家长哈、啊、他也接待了全教会。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位该犹呢看见他是也是一位非常乐意接待并且是很有接待恩赐的一位弟兄。不过呢，也有人看见说啊，这个约翰三书里面这位该犹呢，好像可能不见得是那个哥林多前书的那位该犹啊。那因为哥林多前书那位该犹呢，跟保罗的这个关系比较亲密。那在这边提到的该犹呢，好像跟约翰的这个属灵上面的这个交通呢比较紧密一些哈。那不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这边是记载这该犹这位弟兄呢，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并且呢非常乐意接待主内的一位弟兄。我们知道这个该犹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啊，这个希腊名呢里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名字啊，就可能我们中国人讲说张三李四了哈，随便提一个名字就大概就是那么普通，非常的普通。那我们刚才提了这么多点呢，好像这么多的该犹里面呢，我们也不太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位。我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人呢我们这边搞不清楚，可是神呢他却完完全全知道啊他是哪一位啊。虽然说在这个非常普通的名字的后面呢，主知道他这个人啊，并且呢他的服事呢在神的眼中呢看为极其的宝贵啊，这边特别记载这卷书是写给他的啊。那而且呢，这个在这卷书里面，我们也看见了，好像该犹这个人呢，也在聚会里面，恐怕也不是做带领的一个弟兄啊。可是呢，他却就着神所赏赐给他的那一份啊，能够接待，能够将神的恩典跟爱能够流露，能够让周遭的弟兄姊妹跟朋友能够得着服侍。啊，所以从这个点上也看见呢，该犹啊，虽然不是一个好像站在人前带领的一个弟兄，可是他却是一个尽功用的肢体。啊，我们所以的确是为着这个，我们感谢主哈、啊。那从这一卷书里面呢，我们刚才提到该犹这个人，那在这卷书里面所描述的该犹哈、啊，他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是约翰所亲爱的一个弟兄。他呢可能身体不太怎么健壮，所以呢约翰说呢，愿你的身体兴旺哈、啊、如同你的魂兴旺一般哈、啊。所以呢可见呢他在这个身体上面可能有点需要帮助了、能够盼望他这个身体跟魂一样一同能够健壮起来。并且呢他是一个有真理存在他心中，并且他的生活里面呢是按着真理而行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有见证的一个弟兄啊。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特别在这一章的第五节里面呢，讲到说呢，他是常常接待这个在外做客旅服侍主的弟兄们啊。那因着这个点呢，许许多多的人呢，许多弟兄们呢，都为他做见证啊。这是我们的弟兄啊，该犹他在神的跟前，在人的跟前都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啊。那这卷书啊，有一个特色啊。那我们刚刚大家弟兄姊妹刚刚读完以后，有没有什么觉得什么特色？好像有一个特色是蛮短的哈，哎，这是蛮有特色的。这一卷书呢，据读经的人讲呢，是按照原文希腊原文呢，总共是218个字，啊，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啊，一下就把这卷书读完了哈。那不过呢，虽然说短短的这一卷书呢，我们却在其中呢可以看见有许许多多。丰富宝贵的真理哈，许多重要的教训。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大家弟兄姊妹刚读过去了，我们大概略略的可以看见这个发生的事件哈。 啊，这面书记载的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平常的一个事件，里面就有一个，当然了，写书的人是约翰呢。那可是呢，写书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包括了三个人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过确实有点注意一下哈。这一个就是该犹，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丢特飞，那还有一个呢，是叫做底米丢，对，底米丢哈，yeah。 那这个该犹啊，是这个弟兄他愿意接待。那个底米丢呢，他是保罗的一个同工啊。我们待会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背景啊。不过在这一个本文里面描述里面呢，看见底米丢这时候呢，正是要出外啊，为主做工啊，也许是探望弟兄姊妹啊，传讲主的话语，见到教会。那他在这个时候呢，正好要途经该犹所在的那个聚会啊。那这个碰到一个问题了啊，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接待他呢？啊，那可是呢，在该犹所处的一个聚会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个难处啊。他们的聚会里面呢，有一个带领的弟兄啊，有可能是一位长老啊。他圣经描述他号为首啊，这个弟兄的名字叫做呢丢特飞啊。他不接受约翰使徒约翰属灵的交通，他也不接待与约翰同工的弟兄们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该犹就碰到一个这样的难处啊，有同工要来聚会，他好像接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他也是非常的乐意接待。可是呢，在聚会里面呢出现一个拦阻啊，这个带领的弟兄呢，他不仅仅自己不接待，并且呢他也禁止别人接待，如果有人要接待的话呢，他还要把他逐出教会啊。所以这是这个该犹所碰到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一个聚会里面出现一个不正常的光景。那不过呢，也因着这样子的情况呢，使徒约翰写了这卷书啊，借着这卷书呢，特别是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在圣徒彼此接待的这个点上面的一些的原则啊。那我们可以就着这个点呢，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注意一下哈。那特别是讲到啊，在初期的教会，那弟兄们弟兄姊妹常常有时候他们需要出外啊，或者是为着个人的事，或者是为着聚会的服事啊。在他们出外的时候呢，当时在旅途上面要找住宿的地方并不方便，那很多时候呢，他们就为在各地的弟兄姊妹，他们借着他们热情的接待使得他们能够一路上面呢能够顺利的往前哈。所以特别是在初期的教会呢，这个接待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实际上我们待会来看看这个接待和这个点啊。这接待不仅仅是说啊，弟兄姊妹来了，我们请他吃顿饭啊，给他有一张床睡过个夜，不仅仅如此，在这其中呢更是流露主自己的生命跟恩典。同时呢，接待本身也带着一个交通啊，分享啊，彼此交通有分享哈。那所以不仅仅是在初期的教会有这样子的需要，在那个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实际上就是在今天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事啊。当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接待？我们如果接待的话呢，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方式接待啊？那在这接待其中呢，我们所表现所显出来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光景哈？啊，我想这个点上面，我们可以借着这卷书里面能够稍微看见哈。那有弟兄帮助我们看见了这个接待啊，实际上从圣经里面看，我们的神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恩典，我们的神就是爱，而且他是有恩典乐意接待的神啊。他眷顾人的需要啊，所以甚至从创造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神他创造的次序啊，就显出他对着人的眷顾啊。他在造人之先呢，他是先把天地都造了啊，各样的预备都预备好了，最后他才造了人啊。你看他人在这还没有碰到各样需要之前呢，神都已经眷顾，而且都已经预备了啊。这一个呢，乐意接待、乐意施恩典呢，就是神他的天性，我们神的性情。甚至呢，在人堕落之后呢，神也为人预备救恩哈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说，日头是造好人也造歹人哈，降雨给义人呢，也降给不义的人。 神的恩典，他的度量啊，过于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啊。我们看见我们的神的他的性格，就他的性情呢，就是这样子的宽宏；他的性情呢，他的恩典呢，就是这样子的浩大啊。他从来他就是一个这样子不自私的神，因为他是爱啊，在爱中呢就不顾自己，他爱中呢就是顾及别人的需要啊。那因着这样子，他盼望他的百姓啊，也能够让这样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性格，能够在他们的生活跟侍奉中能够表现、能够流露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旧约里面，特别是在《申命记》的15章跟16章里面哈，就提到说呢，特别是提到这个困苦穷乏的人，神对他说：“你要向你的弟兄们，如果他们是处在一个困苦穷乏的光景的时候呢，你的手啊不能抓得太紧，你要松开你的手。”让你的恩典，让你的供应能够顾到你弟兄姊妹的不足啊，这是神性情的一个流露。那16章讲到说，特别讲到说顾及到那些寄居的，特别顾及到那些孤儿寡妇跟穷苦的人啊，盼望他们这些呢有需要的人呢，也能够和众弟兄姊妹一同欢乐聚在神的跟前啊。这又是神的他的性情，盼望能够借着他儿女的生活能够聚集，能够得以流露哈。那当然24章也提到，特别讲，我想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哈。讲说如果你在田间那个收割庄稼的时候啊，不要把它全部收得干干净净的，留下一捆啊，让有需要的能够来捡啊，来拾取啊。那这是一个恩典的流露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神在旧约里面借着典章、借着律法，能够发表他自己的性情，显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并且呢，盼望他的儿女呢，也能够在其中呢，也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并且将他的性情能够发表，能够流露。啊，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这一位爱的神，因为他不自私，他不单顾自己。如果他是自私的话，恐怕我们现在仍然是处在过犯罪恶之中。啊，因为他顾及到你我的需要，他知道你我有一个最深的需要，我们落在罪中，他把他心中最宝贵的至宝当作最大的恩典赏赐给你我啊，这是他自己恩典跟爱最大的一个流露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他把这一个见证呢也托付在他的百姓当中，盼望这一他的恩典也能够借着他的百姓能够流露。那如果我们来到新约里面呢，同样的神借着使徒的教训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盼望神的百姓能够做一个乐于招待、乐于接待人的人啊。在罗马书第12章13节，弟兄姊妹可能也很熟悉这句话哈，他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对不对？一味的款待，当然这边讲一味的款待不是说你每次请客只做一道菜啊，不是只有一个口味哈。那这个一味的款待呢，就是能够尽情的学习的，能够热情的招待啊，尽你所有的摆上啊，一味的款待。那这个呢是神给所有生儿女的一个命令哈，一个诫命。那我们知道呢，神的百姓呢就着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可是呢，这一个在恩典里面呢，我们在神的跟前所领受的都是一样啊。那这一个能够接待人，能够让神恩典流露这个点呢，是一个生命的操练，这是所有神的儿女在神的跟前都能够应当学习，并且能够经历，并且应该能够流露的啊。所以那个这边的神的诫命来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哈。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这边有许许多多，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这些的列举的这些的经文呢，特别是讲的说这一个接待交通这个点是神的性情啊，神的性情，他的性格，他的生命的特质。那我们在神的跟前，我们领受了相同的生命，神对他儿女有一个期盼啊，这个生命应当流露出来，在恩典中，在爱中能够得以发表啊，能够成为见证啊。甚至在做长老的这一个资格之一呢，在其中也提到说要能够乐意接待远人啊。好，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接待一方面呢是神的恩典跟爱和性情的发表跟流露，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接待呀也是交通，也是能够与神同工啊。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哈，刚才我们读到的 第八节，第八节哈，对，我这边可以，我可以读给大家听哈。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啊。所以不仅仅一方面，我们接待弟兄姊妹，是因着神的爱跟恩典，我们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得着服事。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这样子接待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是与我们的弟兄同工啊。这边讲到说了哈，那我们当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聚会，实际上现在当时的教会，实际上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有许多服侍神的人被差派出去啊，他们各处去探望弟兄姊妹啊，去服侍教会，并且是建立教会啊。那在这个在这样子的他们在出外被差遣的情况之下，如果弟兄姊妹能够在爱心中接纳，爱心中扶持啊，实际上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就与这个为主做工的这一位弟兄呢，我们与神一同同工，我们成为这个弟兄的同工，我们在这个服事里面我们一同有份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接待啊，好像是很简单啊，家门打开，我们预备一些丰盛的饭食，我们预备一个舒服的床铺，让我们让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过夜，我们让他们能够身心舒服一点。可是实际上这背后所带现的属灵的意义，还有他这带所显出来的属灵的价值，可能是远远超出我们所想。从神的眼光来看，当你这样子接待的时候呢，你实际上是与那一位去服侍神的弟兄一同同工。我们感谢主哈，这不是一个小的服侍。在这个好像简单小的服侍的背后呢，却带着一个极其重大属灵的意义跟价值。所以这个一方面看见接待是恩典和爱的流露，另外一方面看见接待呢，乃是同工，乃是交通。好，那我们这一卷书啊，我们可以看有几个重要的词哈，我们可以这边可以稍微先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讲到真理。我们这个真理这一节呢，对，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几次哈，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几次，第四节也出现了，第八节也出现，第十二节也出现了哈。第一节这边这个诚心呢，诚心实际上在原文里面就是真理啊，所以这边讲说呢，第一节里面讲说我诚心所爱的哈，实际上呢原文的意思呢是说我是在真理里面所爱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爱是有一个范围的啊，真理做这个爱的规范，做为这个爱立了一个范围啊。好，那这个真理这个字在这件书里面出现了许多次哈。那另外一个呢，就另外一面讲的爱啊，这个爱呢，第一节出现过二节、六节、十一节哈。这边讲的爱啊，就是当第一节里面讲说诚心所爱，就是因着真理而爱。那这个爱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叫做是 agape， 是神的爱。我们知道神的爱跟人的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神的爱呢，是它是没有条件的，并且是与真理相合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人的爱的领会跟认识是怎么样？我们人的爱啊，最少我感觉哈啊，我们人的爱是常常是偏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笑，为什么我们人的心脏都是左边，当然有人也长在右边了，可是没有人长在中间哈，好像总是偏一点心哈，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啊，这个人的爱是偏的哈啊，那并且呢，这个人的爱啊是盲目的啊，爱一个人呢，就是一爱下去了，什么都好，什么都接受啊，好像就全门呢全部都打开了。而且呢也没有任何的范围啊，只要我爱这个人呢，我就整个人投进去了啊。所以人的爱是偏的，人的爱是盲目的，而且人的爱呢是自私的啊。我们人的爱呢是以自我为出发点，是为着自己的好处的啊。所以呢，当我们这个爱呢被人所拒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受伤了，因为我的爱的背后是我这个人呢啊，这个自私的啊。可是神的爱呢却不是如此啊，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并且神的爱呢是与真理相合的啊。 这神的爱呢是以真理为这个范围为界限的。我们看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八章十三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这是一个爱的诗，爱的章节哈、啊。这边特别讲到这个爱的定义是什么，这讲到这个爱是神的爱啊。如果弟兄姊妹你读的话呢，你发现这个爱啊一点都不罗曼蒂克，对不对？这个爱呢讲到呢，第一个要受苦，要忍耐啊，第二个呢要讲到要有恩慈啊，这个呢这个不嫉妒啊，不张狂。那并且呢在第六节里面讲说呢，这个是这个爱啊是不爱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我们看见神的爱跟人的爱是不同的，神的爱是与真理相合啊。那我们感谢主啊，这边特别提到说这个真理并且讲到爱。那在神对我们来讲呢，好像爱跟真理可能是彼此矛盾啊，实际上在神的里面是完全和谐的。因为我们一讲到真理呢，觉得说诶，我们就讲到对错，是与不是啊，就开始有一条线。那讲到爱呢，好像就是接纳啊，好像一个是关门一个是开门啊。不过感谢主，在神的里面呢，在神的里面这是完全和谐的。那在我们记得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个约翰是这么描述的，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就是爱的一个发表，爱的一个流露。所以呢在主的里面呢，有不仅仅有恩典有爱，并且呢有真理啊，在他里面是完完全全和谐的。那这也是应当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神的教会在地上彰显出来的一个见证。我们爱，可是在这爱的里面呢是有真理为范围啊。我们爱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可是也当丰丰满满有真理啊，这是当有的见证哈。那当然呢刚我们提到真理，我们提到爱，另外还有一个很常常出现的字眼呢，就是接待啊。这个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十节出现好几次哈。那这接待的意思呢，就是接待，不仅仅讲到说是把我们的心敞开接纳，并且呢也讲到是一个扶持啊。并且呢也讲到一个热情的款待啊，使能够受服侍的人觉得很受欢迎啊，这是接待本身的意思啊。那我们刚刚提到呢，实际上讲到真理跟爱呢，实际上就提到了这乃是接待的原则啊。当我们接待的时候，是一个爱的表现，一个真理的，是一个恩典的流露，可是在背后呢是以真理为范围，什么人能接待，什么人不能接待啊。那还有一个词呢，还有一个词啊，就是讲到见证啊。这边这个见证呢，特别是提到说，该犹的见证，也提到，对，这边的见证呢，这边是特别是讲到说是，我们知道这个见证的本身呢。特别是讲到是真理所在这一卷书里面，特别是讲到是真理而活出来的见证啊。这真理不仅仅神的话语不仅仅是在心里面，并且呢乃成为生活跟侍奉的一个引导，好让神的真理呢能够就显在我们平日的生活的里面啊。那我们看见呢，在这卷书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恩典跟真理，在约翰二书里面也提到这个恩典提到这个真理跟爱可是在那边提到的呢，是特别是提到在爱中不能越过真理那边有一些传异端的这些你不能接待因为真理是在这点上面要我们这个门是要关的。那可是在这一第三约翰三书里面这边所提到的呢，是凡是出于神的呢，你应当接待你们应该向他打开不能因着自己的喜好呢，好像把这一个接待的门给关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二三书彼此之间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对照也把这个爱跟真理之间的关系呢，就显得更清楚描述的更全面好，那 这边是略略的在我们进到本文之先呢，我这边先和弟兄姊妹稍微有一点旧的一些的背景跟主题啊，还有这些的这一卷书的这个特色啊，稍微跟弟兄姊妹提了一下哈。好，那也许我们利用底下这段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卷书的本文。这一卷书如果弟兄姊妹看纲要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可能可以分个三个大段哈。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 introduction， 这开一个开一个引言。那其中的最主要的这个事件呢，还提到三位这个事件的本身的描述呢，大概是记载在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最后呢。13节到第15节是最后的结语啊。那我们现在呢就着这个本文呢我们也许一段一段的稍微来看一下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这边讲到说这个引言呢讲到这个先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呢是讲到问安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作者约翰他这边呢先问这个该由的安哈，这个约翰他这边自称呢，他这边没有这边没有特别讲到他的名字，不过呢他讲到他的职分，他讲到他乃是做长老的。我们知道神把四种的人呢赐在教会里面成为服侍主话语的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跟传福音的这个牧师呢这个原文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原文里面就是长老的意思或者就是做牧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约翰呢他不仅仅在神的跟前蒙了差遣成为使徒的意思呢就是受差遣出外的去传讲神话语的是为着神的工作被差派出去的。那并且呢他这边呢也特别提到他另外一个职分呢他乃是做长老的。我们知道这边长老的意思呢就是讲到是他是做牧人的。他是那个看顾并且带领那个群羊的。他是看顾群羊的需要。并且呢在这个也另外一方面显明出来呢他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成熟哈。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长老这个长老特别是讲到在地方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一个职分。那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长老呢是如果我们看那个提摩太前书跟那个提多书的话呢我们看见或者其他的书卷提到长老的时候都是提到复数。所以我们看见这乃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带领一个服侍啊。所以长老这边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边稍微有点印象啊。这个长老是说不是只有一位而是在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里面呢应当是多数的啊。那这边这个长老也有弟兄提到说这个长老的服侍呢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实际上这个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元首他做头。那这一般带领的弟兄们呢在神的跟前尽长老的职分呢这个弟兄用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他说就好像脖子。这个脖子呢是把身体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在身体里面的肢体。脖子呢是把身体的意思呢带到神的跟前带到元首的跟前也把元首的意念呢传达到身体是这一个居中的这一个肢体他们在这个其中他们不是头他们也不能出头唯有主耶稣基督是头而可是他们却是在这边做一个枢纽是一个做一个传递是一个居间的一个服侍是连接元首跟肢体之间他们摆在这一个服侍的这个位置上所以我这个那个约翰呢这边讲说他乃是做长老的 啊，待会儿提到这个那个带领的弟兄呢，我们也看见可能其中在这个点上面出现了一些的情况哈。那不过他该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提到他是向他所亲爱的该犹所问安哈。那这个提到该犹呢，是讲说他诚心所爱的。我们这边提到说，这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诚心所爱的，就是在因真理而爱的该犹啊。那而提到该犹呢，在第二节里面讲说呢，他是一个魂里兴盛的人。啊，他这边第二节里面讲说，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灵魂兴盛一样。啊，这边灵魂呢，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是讲的你的魂。啊，这边你的魂，他讲到该犹的魂是一个兴盛的魂。啊，我们知道这个如果弟兄姊妹有读过彼得前书的话，特别是讲到魂的救恩啊，我们知道在救恩，神为我们所预在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啊，是包括我们的灵，包括我们的魂，并且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里面讲到说，将来我们在神的跟前呢，是我们的灵魂体全然成圣啊。那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呢，是从我们的灵开始，达到我们的魂，最终达到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那一个时刻，当我们心向着神敞开，我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就已经得救啊，圣灵就住到我们的灵的里面，我们的灵就经历了救恩。那等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与主在荣耀中一同显现，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你我的身体都要改变啊，我们这个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这个会衰残的要变成不会衰残的，我们这个原本是羞辱的要变成有荣耀的，这是身体的得救。可是呢，在灵的得救跟将来那个身体得救中间呢，就是神界的圣灵做工在你我的魂的里面，让我们的魂能够经历到他救恩中所带给我们的拯救啊。我们知道我们的魂呢，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官能哈，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啊。那很多时候在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是为着我啊。所以有弟兄提到说，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的魂的背后呢，是我们这个没得救之先呢，我们这个己做主人啊，我爱什么啊，我的情感的发表，我喜欢什么，我定义要做什么，我思想，我怎么想啊。所以这个背后呢，我的魂的背后呢，被未经拯救的魂的背后呢，是我这个人在做主啊。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魂经历到拯救，借着圣灵的工作呢，是要让我们这魂经历拯救之后呢，是更多让基督在我们的魂里面做主啊，要变得我的思想是为主的思想所充满，我的意志能够更多降服在神的意志之下，我的情感能够更多被炼净，所以我爱的呢是爱他所爱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魂里面所经历救恩。那这边讲到说呢，魂该犹乃是魂里兴盛的人呢，这个兴盛呢，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出去旅行呢。啊，一路通畅，能够达到终点，达到目的地。啊，这边讲到魂里兴盛，就讲到说他的魂呢，已经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达成他所要达成的，啊，所要做成的。所以换句话说，一个魂里兴盛的人呢，他乃是魂里已经经历到救恩的人。啊，那该犹，所以该犹他是一个魂里啊，能够经历到救恩的人。那所以呢，他能够在神的跟前呢，能够成为神的恩典跟爱的一个管道啊，能够让被他所服侍的人呢啊，都觉得非常的舒适啊，觉得非常的得着扶持啊。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呢，我们这个魂呢，要如何能够经历到得拯救呢？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在福音书里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些的经文哈，特别讲到说。如果我们要救我们的魂生命呢，我们必须要先失丧我们的魂生命 啊，借着呢，我们要舍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并且是天天的跟随主。啊，所以在我们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呢，都是我们能够来经历到魂的拯，经历到魂的救恩的一个机会。啊，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意愿，我们愿意舍己，把我这个己，这个原本在魂后面在一边掌权的这个己，愿意把它撇在一边。这舍己啊，实际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否定他，我跟他说不。我这个人要起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不。就是不啊。好，否定他。这个舍己，并且呢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能够来天天的跟随主。这是让那一条让我们能够魂能够经历到救恩的那条路。那因着该犹呢，他是一个魂里兴盛的人，神的旨意在他的里面呢不会受到拦阻，在他不会受到他的情感思想意志的拦阻，能够在他里面能够得以得着一个通达的道路，以至于呢他能够像他这个人，像他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主工作的人呢，他可以不仅仅是他心里面存有真理，在第三节里面这么提到，并且讲到说呢他能够按着真理而行。讲到说呢他不仅仅是真理是在他的里面，并且呢他能够行在真理之中，按着真理行，也可以翻译作就是行在真理之中。所以呢神的旨意在他身上不受拦阻，这个真理呢在他的生活，在他的侍奉里面呢成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见证。这是一个魂里兴盛的人所显出来的一个见证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因着呢也因着他一个魂里面能够经历到救恩的人呢，他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使得神的能够更将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祝福倾倒在他的生活的里面。可是这个恩典跟祝福不是为了他自己，他不过在神的跟前是做一个管道，做一个器皿，好让周遭的人能够因着他能够蒙福。所以这边讲到说，所以这边提到这个该犹呢，约翰这边说了，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魂兴盛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魂兴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魂兴盛，让我们在神的跟前做一个对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跟前多多的蒙恩典，也使得神能够使用我们，让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也能够一同蒙恩。所以我们感谢主，借着这个该犹哈，让我们看见这个该犹在神的跟前的一个光景啊。第三节第四节啊，这边就特别是因着该犹所显出来的见证啊，那个约翰里面心中非常的满了喜乐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什么事情让我们觉得有喜乐？这个约翰呢，因为他所亲爱的弟兄能够行在真理当中啊，因着他经历到神改变的工作，在他的魂的里面，他心中喜乐。我们也应该彼此为着弟兄姊妹在主的跟前蒙恩典，我们应当心中喜乐，这应当成为我们喜乐真实的一个原因啊！感谢主，主愿意将外面的祝福给我们，可是更大的祝福乃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那变化的工作，而这个变化的工作呢，就是在你我的魂的里面啊！这是我们真实得着真实能够有那个真实喜乐的原因哈。那在第二个段里面呢，第二个大段呢就讲到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这边是特别是提到关乎到该犹他的服事上面这个约翰对他的一些的称许啊。那在第五节到第六节这边讲到该犹的服事，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该犹是在神的跟前是领受了许多的恩典，并且他在神的跟前也得着了一个恩赐啊。这个恩赐呢特别是在乎这个接待这个点上面能够真实的流露神的性情，流露神的恩典跟爱。那在这个服事上面呢，我自己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感谢主啊，这个就在这两句话里面让我们看见在服事上面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心，一个是忠心，一个是爱心两颗不可缺的心服事里面要有这两颗心一个是忠心，一个是爱心我记得 这边讲到说呢，第五节讲到说呢，这个是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客旅的弟兄所行的都是有忠心的啊，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啊，有忠心有爱心。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对仆人的，对服侍他人的要求。在马太福音第25章，当主讲到这个仆人的家仆的时候，他说对他的称许乃是你是善良有忠心的仆人，所以做仆人应当是忠心的仆人啊。那另外呢，在启示录呢第二章，当我们的主责备在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外面有许许多多的服侍，可是主对他们的责备讲到忠心跟爱心哈。那不仅仅如此呢，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这边，那个约翰对该犹的一个劝勉是呢，在服侍这个点上面呢，要在这个接待这个上面啊，这件事情上面呢，要配得过神啊，配得过神啊。那这边之前呢讲到为着他在神的跟前的忠心跟爱心呢，已经让约翰心中非常喜乐，不过仍然有劝勉啊，你要在这个服侍上面要能够配得过神。实际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服侍上面的时候呢，主界的服侍啊，一方面好像是我们在服侍，实际上我们在服侍，我们在为主做些什么，实际上另外一方面呢，主却借着我们的服侍，他做工在你我的里面啊，把你跟我里面的度量呢能够稍更多的扩大啊，所以就着我们所有的呢，主仍然有劝勉，而我们仍然要往前啊。那这边对他的劝勉呢是说你在这个服侍上面呢要能够配得过神啊。我们知道这个配得过神呢，这个这边讲到说，他特别是讲到我们在神的跟前应当有一个合适的光景。不仅如此呢，这个服侍本身要与神的性情，要与神自己能够相合啊。换句话说，就是借着这个服侍呢，能够让神的性情能够得以被流露啊，是我们所服侍的呢，能够让神在神的跟前能够为他所悦纳啊，并且呢，也与能够与神的服侍、神的性情能够相合。那在这个，当然在第六，也这六节到八节这边也特别提到了。我们刚才也在这点上提到了，这个接待的本身呢是以真理为范围，而在接待的其中呢是能够流露神自己的爱，成为神自己生命的发表，成他自己性情的一个流露啊。那也提到说呢，这个继续对该犹一个劝勉呢，是提到说他因着这样子的服侍呢，实际上乃是为同为真理做工啊，是一个交通，是一个联合，是一个扶持，也是一个同工啊。那这个是在第二个段落里面呢，这个约翰对该犹的一些的称许。那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我们看到这个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呢，我们现在就来看到第二个人了哈。不仅是该犹，还有第二个人，这个是叫做丢特非啊，这是该犹当时他所在的聚会里面一个带领服侍的弟兄。不过在这个弟兄呢，这边有一个在第九节这边讲到说，这个丢特非啊，他乃是好为首啊，这个点上面，这个是问题麻烦的这个症结哈。这个弟兄是好为首。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长老是一个团体的服侍，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服侍。可是这边呢，在这个带领的弟兄们中间呢，有一个人呢特别出头啊，他好为首啊。那这个好为首啊，他是特别是他原来的意思呢，是说他盼望能够在凡事上面他能够居首位，他跑第一啊。在很多事情情况里面呢，他要被人看见啊，被人称许啊。那我们知道，在刚刚已经提到说，在教会里面唯有我们的主在凡事上面居首位唯有我们的主他应当在教会中做头做元首。可是呢，在这样子的服侍的弟兄们中间，有一个人他出头了啊。这个弟兄呢，他出头了以后呢，他拒绝了约翰在属灵上面的交通啊，并且呢，他拒绝接受约翰的配搭同工向着他们的接待啊。所以这个点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见这跟那个该犹之间呢是一个很强烈一个对比。该犹呢他虽然好像没有特别提说他是带领的，可是他在神的跟前却经历到神的工作，在神的跟前魂里面经历到神的救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找到一条通达的道路，周遭的人呢因着他的服事能够蒙恩典。可是这个优特非呢他却是另外一面，他在聚会里面呢他是带头的，可是呢在聚会的带头的里面他表扬显扬自己，他在聚会里面带头呢他让他自己在事情让他自己成为做一些事情判决的一个原则，所以他虽然说站在一个带领的地位上，可是他的魂在神的跟前却好像还没有经过制作，他的情感他的心思他的意志背后在里边掌控的呢还是他这个自己，这个在点上面，而他是在一个带领的地位上面呢，相对来讲他所带来的难处呢不仅仅在他个人，并且把这个难处带到整个聚会当中，他不仅仅不接待约翰的同工，并且他禁止弟兄们接待他们，并且谁接待了他要把他们这些弟兄们呢赶出教会。哇，这个点上面呢，我们实在是看见了在当时一个出现一个非常非常为难的一个情况哈。那在另外第四段第十二节啊，这边就特别看到这个迪米丢啊，这个迪米丢呢他是约翰一个同工啊，他是一个出外为主做工的一个弟兄啊，他也许是出外是探望教会啊，也许是服侍弟兄姊妹。那不论如何他这一个弟兄呢实际上是在神的跟前在弟兄们的跟前是有美好的见证。这边讲的见证呢就是有一个证据能够显明，这边讲的说这个迪米丢行善，实际上这个原文里面没有特别讲的行善，有时候行善听起来是特别做了什么事情值得表扬那种感觉，实际上这边讲的说这迪米丢有好的见证，有许许多多人为他这个人他的服事做见证。那谁为他做见证呢？有众人为他做见证啊，弟兄们都为他做见证，并且呢，真理也为他做见证。他所行的，他所表现的呢，是与真理相合的啊，并且呢，与他同工的，像约翰也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弟兄是一个带着美好的见证，在他的生活跟服事的里面。那他来到该犹这，在这个聚会里面呢，应当被接待。应当有交通可是所以呢可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哈，在该犹因着那个优特非的关系呢，所以在这个接待这个点上面呢出现了一个难处这个该犹在这点上面呢他碰见了一些拦阻，他该接待还是不接待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我们看见在整卷书呢保那个约翰对该犹的劝勉呢是应当接待这样的人第八节哈。那第十节呢讲虽然说在环境里面有抵挡可能受到一些不合理的待遇，不过呢在第十一节保罗那个约翰说呢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这个应当为真理站住，并且呢让神的工作他的恩典人的借着一个接待的服事也能够流露让这个该犹呢也能够在这点上面呢也能够一同同工好，那最后呢第五段落呢就是最后13节到15节这边就是提到最后的一个一点的结语那我想在这个点这是一卷非常短的书可是在这其中呢却让我们看见在与一些非常重要并且实际的一些的原则跟教导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呢，因为圣经里面所给的呢不仅仅是那些极高的启示，是有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可是呢在这同时呢也有许许多多实际的例子 让我们看见呢这一些这个属灵的原则，这一个这么大的启示呢，在生活里面，在平常的侍奉当中应当如何运用。那就像在这边所举的一个非常好像简单可是又重要的一个服事，讲到接待这个原则在哪里我们感谢主把约翰三书给了我们让我们看见就在当时三个人所碰到的一些的情况里面，让这一个属灵的原则能够这么鲜活的能够呈现在我们的跟前。也愿圣灵能够继续做工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呢，能够多多经历到神在我们魂里面做拯救的工作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跟前成为魂里兴旺的人，兴盛的人并且呢，让我们能够不仅仅心中存有真理，并且也能够行在真理当中我们能够效法善不效法恶好让神的见证呢能够更多显明在他的教会，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好吧，我们最后有一点简单的祷告，我们就结束交通。主，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俯伏，我们何等样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将约翰三书赏赐给我们。主啊，就这一些简单的话语，好像在平常常见的事物的当中，我们却看见背后是何等样一个美好属灵的原则为着该由我们的弟兄在你面前所经历的拯救他说经历到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献上感谢。主，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如今做这样美好的工作。主啊，你既然开始这个善工，主啊你就必要成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将我们自己交在你自己恩典的手里在我们的每日生活的当中，我们懂得如何能够学习来舍己，能够学习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能够学习能够来跟随你好让你自己的见证你的真理不仅仅是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能够显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交通的时间，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